中國在放寬防疫措施之後，感染人數呈幾何式的飆升，各地出現民眾瘋狂搶購藥物和醫院擠脫的現象，暴露出政府並未為開放做好準備。這個似乎和一向強調制度自信的中國共產黨的形象不符，亦都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標誌性話語堅持底線思維互相矛盾。分析人士說，缺乏方向與協調可能與領導層更替的政治周期尚未完成有關，但亦都有人說疫情亂象顯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無所適從，亦都反映出中共面臨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失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是最後一個開放對奧密克戎病毒防疫措施的國家。此前中國已經實施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理應有更多時間向其他國家學習怎樣與病毒共存，但是過去二十多日的情況就表明了中國政府並沒有預案，嚴重缺乏計劃、組織、協調與溝通。很多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都可以看得到，各級醫院大排長龍，發熱門診被擠爆，藥店貨架上的退燒藥和快速測試劑被搶購一空，殯儀館堆滿了屍體，嚟唔切去火化等亂象。呢啲現象似乎同中共經常宣稱嘅組織與計劃能力互相違背。咁事實上，就喺上個禮拜，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署名發表嘅紀念中國憲法施行四十週年嘅文章中，仲一再強調制度自信，宣揚中國嘅制度優越過西方。但呢一次從防疫政策嘅轉向到開放之後嘅混亂，都令到民眾感到困惑與不知所措。前南華早報總編黃向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共以其前瞻性規劃而聞名，不論從經濟、社會定是文化發展，幾乎所有事情都有計劃。五年計劃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它按部就班地實現了很多目標，特別是中國領導人的風險管理理念始終基於黨應該隨時保持危機的意識，並為最壞情況做好準備。因此，習近平自2012年底上台以來，不斷告戒幹部要預見各種風險和挑戰，要對各種尚不可測的黑天鵝和顯而易見但易被忽視的灰犀牛制定應急的預案。此外，堅持底線思維一直都是習近平的標誌性話語之一，以即做好最壞的打算。他認為中國這次會疫情這麼嚴重，欠缺方向與協調，可能與領導層更替的政治周期未完成，以致有一個空窗期有關。因為中共二十大雖然已經確定了官員的黨內職位，但他們必須等待明年三月全國人大的確認，才能夠開始行使他們的各自的行政職務。亦就是說，即將在明年三月退休的現任官員可能只是想走過場，而他們的繼任者在等候上任之前卻無能為力，所以造成了混亂。黃向偉是這樣分析的。
現在在政府裡的這些高級官員三月份他們就退休了，
现在在政府里面的这些高级官员三月份他们就退休了，新的上来就是在二十大确定要在政府里面担任高官的人还未有上来，所以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真空期。黄向伟表示，这个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仍然不足以去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一次未有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依照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强调面对重大事情要有预案的习惯，这次很明显应该要有一个预案，却没有，令人匪夷所思。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提出另一种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开放清零之后的混乱归咎于政治权力交接的真空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鲜少发生。 他认为一切混乱的根源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本身下达的指令不够清晰，以致各级政府无所适从，这个是根本上的一种政治失败，因此是一种管理层失败后的混乱。吴强表示，中共在过去10年一直到现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个人威权体制，所有的政府层面，无论是中央政府定是地方政府，其实他们最后的决策依赖的都是在于中国领导人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权威可能就是混乱的源头了。他解释说，
出现一切的混乱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面其实都在一个很不清晰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指示之下，
他说出现一切的混乱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面其实都在一个很不清晰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指示之下，是处于某种事实上的躺平状态，一种体制的躺平状态，然后呢他们在体制的躺平、全员的躺平状态当中，再琢磨这个指示的背后的含义，以及在因应民众的反应。他说，虽然中国的决策最终仰赖习近平这个人，但会促使到清零政策转向的动因，则是来自于整个中国全面的社会醒觉，而民众过去一个多月的反应抗议，则是真正导致各级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变化的推手。他说，中共庞大的官僚体系夹在最高领导人并不清晰的个人意志和民众巨大甚至是激进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之间，过去一直处于一种无所适从、被推着走的状态，直到最近先至似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开始明白到最终必须结束3年来孤立的清零政策，迎接政策转折期的道理。吴强是这样分析的。
似乎沉睡了一个多月，甚至说沉睡了3年之后，才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才开始了一个集体的一种清醒。
他说他们似乎沉睡了一个多月，甚至是沉睡了3年之后，先至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先至开始一个集体的一种清醒。咁呢一个集体清醒就是全国层面上的社会的觉醒。咁佢话，从上海封城之后，经历了8个多月，官僚体制先至开始真正复苏，先至开始有意识地引进欧美的有效药物，开始让社区从监控封锁转到真正的社区服务，开始发放药品。这些都是最近一个礼拜先至发生的最新变化。亦都是到了这个礼拜，中国卫健委亦都先至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8日彻底结束针对出入境的限制。尽管中国宣布要取消出入境隔离的措施，但是鉴于突发性大规模人群的可能感染，以及中国疫情通报的不透明等因素，一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采取一些因应措施，譬如美国要求从中国飞来美国的2岁以及以上的旅客，在登机之前要出示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米兰的马尔盘萨机场对于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 PCR 采检等。吴强说，中国现在开放了，国外反而很担心中国人的大量传播会导致新一轮的疫情大流行，而他们都难以承受再一次好像3年前这样的大爆发。而这种混乱亦都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缺乏沟通的另一个证明。总之，中国从高层到民众，从官僚体制到民众，以及官僚体制和高层之间的各个层面都缺乏沟通，这个都是因为领导人单方面个人意志在这里做出决定的缘故。各种科学数据都显示，中国在开放疫情防控措施之后，可能将会面临几百万人死亡的重大挑战。根据台湾大学工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团队12月28日发表的最新模型预计，到了明年3月底，中国将会有5亿5千万人感染，累积死亡人数恐怕会达到255万人，300万人会患上中等程度而入院，180万人重症。 庞大的感染与死亡数值都为中国是不是可能会再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埋下不可测的因子的。陈秀熙表示，国际上其实反反复复的例子非常多，包括了南韩、新加坡都曾经放宽后又收紧，这个是因为疫情是动态的，所以都要用动态的防疫措施来到面对，但不论选择哪一种措施都必须建筑在防疫文明上，也就是要让中重症以及脆弱族群减少死亡，也都同时要兼顾幸福解封，包括减少经济层面和教育层面的冲击，也都要减少大众恢复常态生活的阻碍。他表示，从疫情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指标是判断开放之后是不是又收紧的因素。第一个指标就是脆弱族群的重症与死亡是不是持续在同个监测区间，比没有发生疫情之前的流行病死亡案例多很多。比如因为开放而死亡的案例超过了流行性感冒的两倍以上，这样可能就要重新考虑收紧防疫措施了。陈秀熙继续说，
一般在疫情前这个前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率的相对比较，如果这些比较都比原来的高很多，那么就表示今天
他说一般在疫情之前，这个疫情前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这样一个死亡率，它相对比较，如果这些比较都比原来的高很多的话，这样就表示今日没有控制疫情，这样对这样的一个伤亡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陈秀熙表示，第二个指标就是医疗能量，如果太多的中重症超过医疗能量的负荷，这样也都会再次成为收紧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人士表示，即使从政治层面去解读，中国再次收紧的可能性都当然存在，就好像中共在放宽防疫措施的前一晚仍然在坚持动态清零，当时外界都没有预料到他会突然就放弃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政策。吴强说，中共的体制在面临政治失败的时候，他会迅速选用一种新的办法来抛弃旧的东西，毕竟意识形态和记忆是掌握在中共的宣传部门手上，他可以迅速地假装淡忘，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而迅速转向中共在二十大上所提出的要坚持开放、深度开放和高质量开放，用这种名义来挽救掩盖意识形态的高调、经济破产、财政衰退及民众极大的不满。不过他也表示，尽管理论上和现实上中国都可能会做到再次收紧，但对于一个三年来已经躺平的官僚体系，他们坚持清零而拒绝用一切清零以外的资源来进行防疫，哪怕是双轨制并行，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才会有今日这么混乱的情况出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令到这个整个面临政治破产的官僚体制从开放再回到去收紧，吴强认为，不理是对人民定是对各级政府与机关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他说，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政治折腾，但对身为一个大国的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再回转头了。他说，这样的反复是一场豪赌来的，是拿全国的体制、国家和人民、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到做赌注，他的后果固然可能成功，但亦都不可预测，极其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